我们来看一点圣经，
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19-21节。
有你的圣经，或者有你的手机上面的经文，或者你看前面的都可以。彼得后书第一章19-21节，我们来读。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哦，我们今天的信息有印尼语的翻译，如果有印尼小姐需要，或者你家里有印尼小姐需要，你可以跟我们的招待同工拿。有人有需要吗？如果不是现场需要，你会后再去打好了。嗯，我从今年年初在我自己的教会给弟兄姊妹一个不太属灵的主题，当作今年的系列题目，不太属灵的样子叫做使用你的头脑。使用你的头脑听起来好像跟圣经不太有关系，其实当然不是这样。你不知道吗？圣经有许多话提到要使用我们的头脑，对吧？保罗为教会祷告几乎都跟这个有关，还有我们在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要有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他，连爱心都应该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他常常提到这些的。主耶稣不止一次告诉我们要用智慧，要思想，要用你的头脑，要使用你的头脑。美国 Baltimore 在这个 Washington DC 他们的首府的北边那个城市，有一个世界有名的医院 John Hopkins 医院，那里有一位医生是叫做 Benjamin Carson Ben Carson， 他是应该是全世界脑神经外科最杰出的医生之一了。他出生在一个不是非常容易的家庭，一个单亲家庭，是黑人。他母亲在他们小时候常常需要做两三份工作来维生。那孩子，他有两兄弟，孩子逐渐长大，他妈妈发现不行，他们会有可能会学坏，所以他妈妈就为这件事情祷告。有一天他在饭桌上跟孩子宣称他从神得着特别的启示，要怎么样帮助他们，就给他们两件事，两个规定。第一，他定下了每一个礼拜可以看几个电视节目，很少，好像三个大概。如果现在的孩子可能会抓狂，当然现在孩子不一定看电视，你如果规定他们不可以用手机，差不多一样的意思。第二个，他说主启示他的事情就是他带着他们去图书馆办了一个图书借书证，每一个礼拜要读两本书，好像每一个礼拜要读两本书，而且要做报告。孩子刚开始有一点抗拒，可是他们都很爱他们的母亲，所以听他的话。不久以后他们开始爱上那个读那些书，为他们奠定了很好的根基。他写到他小时候的故事，他说小时候如果遇见做不到的事而找理由搪塞，或者他们遇见困难他们就抱怨，或者遇见一些障碍他们就灰心，或者因为不高兴而为着某一件事发脾气。那个时候当他们这两个男孩子有这种表现的时候，他们那个母亲就会放下手边的工作，看着他们， 然后弄出一个很觉得很不可思议的表情，问他们说：“难道你们没有脑袋吗？”意思就是你们不会用脑袋瓜想一想吗？自己想办法，而不要遇见事情就发脾气抱怨。我知道很多大人也是这样，可能你小时候没有一个像这样好的母亲从小训练你，现在还来得及。遇见这些事的时候问问自己这句话：你们没有脑袋吗？意思就是说动动脑筋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那今年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一件事，上帝赐给我们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恩赐，也就是我们的头脑，用我们的理性、智慧、知识，用我们的悟性，来学习许多的事情。这并不是不属灵的题目，因为我们应该用这个来学习许多属灵的事情。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一直都是这样。有的时候教会会落入很枯干的情况，只注重外表的仪文，或者注重一些圣经的一些表面的或者是很外在的一些意义，所以人没有真正的跟神有亲密的关系。可是一旦神的儿女醒觉过来，无论借着有神的器皿兴起来，或者借着一个苦难临到，或者神的灵亲自做工，人醒觉过来，他们开始渴慕，开始想要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他们开始不想只活在宗教的仪文一个架构的样式里面。一旦这样，他们起来追求以后，在教会历史上很多人就很容易走向一个光景，他们因为过去的情况，所以他们就会开始觉得读神的话，追求你不能够只在头脑里面。本来这个说法是对的，可是后来就变成，本来是说不要只在头脑里面，后来就变成我们追求主不要在头脑里面。有人称这个叫做反智，就是反对用智慧反智。我有一个学生，沙漠尔学校的学生，他毕业以后牧会了好几年，在另外一个教派牧会，我们都还有联络。后来他觉得有需要，就继续去读一个学位，读了硕士，读了博士，就在我们这个营地的对面台湾神学院读博士学位，因为他已经拿到了。可是他在读的期间，我们继续有联络。有一次他告诉我，他的一位教授是台湾神学院的前院长林宏信老师，我们从年轻我就认识他，很好的一位弟兄。他大概是台神最先带出更强调灵修神学的人，我猜想。那这位老师很喜欢他的班上有一个学生是从西安堂出身的，因为他常常讨论一些事情，有很好的机会让其他同学做一个比较，大家来探讨，所以有时候一些问题就问他的意见。有一次他们在讨论事情的时候，林宏信老师给我那个学生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西安堂很反智。”这个其实这样说有一点道理，可是也不太公道，因为就我所知道不是只有西安堂反智，很多很多的教会都有可能有这样的情况。我那个学生，我很感激他，他替我说话，他说老师我第一个教导我不要反智的人就是曹立忠。他说第一个教导我不要反智的人是曹立忠牧师，所以他替我们说话。可是我想大概不要用教会教派来区分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留意这些事。我不要 今年完了以后，你被我带到一个地步，都不亲近主，不注意心灵的事情，只注意头脑的事，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其实如果你动动你的脑筋，你就知道我们很需要有心灵的追求，不是吗？嗯，可是我们确实需要动一动我们的脑筋。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使徒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在预言上留意。我看那个上下文，我相信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九节讲的预言，不是特别指的像今天有一些所谓有先知职分的人说的预言。我想在那里他讲的就是神的话，圣经的话。他叫他们，叫信徒要在预言上留心。这里留心的这个字包括了什么意思呢？包括要小心，包括要谨慎，还包括了防备，有一个很郑重的意思。我再讲一遍，这个在预言上留心，留心这个字包括了你要小心，要防备，要郑重的，要谨慎的。你要能防备一件事，要拥有头脑，对吧？你很郑重一件事情，你会把心放在上面，把你的心思放在上面。彼得就是这个意思。你对神的话有没有像这样的态度，在这预言上留意，谨慎郑重的态度来读神的话？今天晚上这个春令营的第一堂，也是我们这个系列的第三篇讲道。因为我年初的时候，这个系列我已经讲过两篇信息，中间插进了我们上一个系列还没讲完的，一直到上上礼拜我把它讲完了。所以从春令营开始，我要继续这个系列，使用你的头脑，讲第三篇。那今天我这一堂聚会，请允许我要多一点讲到我自己。从我年轻的时候，神怎么样让我在他的道上得到教育？我高中毕业，考完大专的联招之后，我们那时候考就大专联考，我跟同学一起参加校园福音团契所办的一个高中生福音夏令营、福音营会，在中部台中现在叫台中市了，大甲的一个那个营地叫铁山营，我们在那边有一个礼拜的营会。在那营会里面，我想主做了一些工作在我身上。我离开营会的时候，如果那时候你来问我，我猜我对主没有什么认识啊。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那营会上，可能我手头没有圣经，我还不是基督徒，所以我应该是没有带圣经上去的。大概在营会有人就送我一本，也许是营会送的一本新约圣经，很有意思，你知道吗？我从那个营会回来，暑假开始，我就开始每天都读圣经。所以我想在那个营会组做了一些工作。不过我昨夜的每天读圣经一共只读了三天就是了。第四天以后就放下来贪玩，就玩了一个暑假。可是我进了大学以后，主没有放过我，因为带我到教会去的同学跟我考上同一个学校，又跟我住在同一个寝室，所以他礼拜天去聚会就把我找去聚会。那时候我很乖，我就跟朋友去了，我没有完全没有什么寻求神的信。这个很多人听过我做见证，我今天不是要讲我怎么信主的见证。可是我继续参加聚会，聚会都要听讲道嘛。我感谢主，我们去的教会那个牧师是真的在讲道啊，他没有讲一些其他的事情，他就是讲圣经，讲神的话。所以那些神的话就进入我的心里面，开始对我产生意义，我是这样得救的。那因为我们读书我们都很用功，都会带笔记本去记笔记嘛。你们上课不记笔记的吗？我们中间有一些老师，你如果看见学生上课不记笔记，你大概会有点难受，对不对？哦，当然现在有的学生上课不抄笔记，拿照上去照相了。可是有一些老师讲的没有写在黑板上，你还是要记。 除非你有那种很过人的记忆力，你应该要记笔记的。我们那个时候都是这样，所以我去聚会很自然带着笔记本，你知道吗？所以牧师讲什么道，我当然我不会一直抄一直抄，会抄下一些，哎，有一些话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就写下来。有的时候是一段经文，所以常常在一个聚会结束以后，牧师用的经文，我差不多会背的。我不是刻意把它背起来，已经绕在心里面，绕了一个小时了嘛，就进到我的里面，很自然的。我发现那些神的话，不是只绕在我的头脑而已，它会影响我的生活，影响我的生命，牵动我的里面的东西，它开始管理我的生活。我记得有一天我听牧师讲到诗篇第五篇第八节，我已经忘记他讲什么了，可是我后来发现我笔记本还抄着那节经文，诗篇第五篇第八节，我们来读好吗？耶和华，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成为正直。就后面这句话，好像也许牧师讲的时候就不时的在讲到这一句话，大概，所以我听完道这句话就已经放在我里面，好像成为我的祷告，求你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成为正直。主垂听那个祷告，而且我想那个祷告一直到现在还在我的里面。也许虽然那是主对我个人说的话，可是我觉得像这样的话，也许我每一位都应该要领受，对不对？求你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成为正直，意思就是说让我正确的踏上你的道路。就是像这样，神的话开始影响我的生命。我从小到大我没有参加过童子军，可能我们台湾那时候也不会注重这个，美国比较注重这个。美国有很多人，他们是在年幼的时候参加童子军，树立的非常好的品格。他们做过统计，参加过童子军几年的人，他们后来长大以后都会走得更好，在很多方面对国家有贡献，家庭会经营得更好。他们本人不一定说要有多么大的成就，那是每一个人的才干不一样，可是他们就是会走得很稳很好，因为他们受了很好的品格教育。我没有参加过童子军，所以我也没有读过童子军12守则。事实上我们那个时代也没有什么老师教我们品格教育，可是我发现我从18岁以后，圣经成为我很重要的品格教育的教本。当然我小时候我的母亲给我很好的品格教育，可是逐渐长大，有一些东西是妈妈无法触及的地方，你在外面的行为很多事情。我多么感谢主，我在18岁以后，神的话成为我很重要的品格教育的课本。那个时候我听牧师讲到，我发现牧师常常能够从圣经里面讲出许多奇妙的真理来，所以我就听他讲，我会知道他读圣经的时候显然跟我们一样拿着圣经读，但是读得出一些东西来，所以讲得出那些东西。所以我很自然的开始揣想他是怎么样读圣经的。我记得我出信主的时候，那时候我的牧师他常常讲希伯来书11章，我其实现在不记得他是不是整天讲希伯来书11章，而且常常讲亚伯拉罕，还是因为那个话那么深刻在我里面，所以我觉得好像他整天在讲这个。希伯来书11章讲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应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应着信就在所寄居的地方看自己像客旅像寄居的一样，等等那段话，希伯来书11章。后来我就发现我很容易，牧师讲到那个经文回去我也会翻那个经文，也会看看它的上下文，我就发现以那个为根基回头来读创世纪里面那些 许多的人物的故事，因为创世纪从十二章开始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我发现那个很有意思，牧师好像为我点出那些话语的一些要点，一些亮光，所以很帮助我去读的时候读的觉得很有意思。我就这样喜欢上读圣经，所以我一直到现在常常跟人家说，如果有弟兄姊妹想要说我们怎么样可以打下读圣经的根基，我觉得第一，好好的教会聚会听讲道，那是最基础的，借着神的仆人所传讲的，帮助我们先抓住神的话语里面一些含义，一些方向，后来我们自己读的时候会有一些依据，会对我们有帮助。所以我那个时候读了不少创世纪的故事，当然我不是只有读创世纪了，可是我也很感谢主，我从信主不久就蛮熟悉创世纪的。那个时候我参加学校的团契，我那个时候读物理，所以我参加我们学校很大的团契，所以每一个学院都有团契，我们是理学院的团契。我们理学院团契的辅导是一位其实才比我大五岁的一位哥哥，刘昭颖牧师。有一次他在聚会当中，我们的辅导其实在聚会很少讲太多的话，可是有的时候他会给我们讲一些话，有时候他是讲员这样。有一次他在讲话的中间，他就提到他读一本书得到很大的帮助，简单讲到那一本书，尼托生弟兄写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就是创世纪里面的重要的三个人物，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很自然的听了以后，我就想办法去买到那本书，我们很容易买到那个书的，我们附近就有基督教书房，这是很多的帮助。所以我在二十岁以前，创世纪的许多内容就已经深刻的栽种在我的心里面。其实我没有太深入去钻研第一章第二章，那都是后来因着传福音，更多的听见有人对那两章圣经有一些意见，有一些讨论，有些质疑。我那个时候没有，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我读那些就当中神的话完全接受，那些话我很熟啊。可是 我会从那个之后的创世纪许多的话，创世纪不要忘记一个五十章，没有整天只集中在前面两章嘛。可是从后面那些我得着的帮助，塑造了我许多的生命里面的一些许多的祝福。我发现创世纪提到的不只是许多人物的故事，也不只是包含那些故事里面包含许多有意思的东西，连那些人物的名字常常都蛮有意思的。你有没有注意到亚伯拉罕有两个名字，他原来的名字叫做崇高的父亚伯兰，后来神给他改一个名字叫多国的父，因为神要使他做多国的父。他的妻子神也给他改名字，他的儿子以撒的名字叫的意思是喜笑的意思，因为他们生下他年纪很大才生下他，原来是不能生育的，因着神的应许才生下他。后来他们生了一个，后来以撒生了一个双胞胎，一个身上从生下来身上就长着长长的毛，像猴子一样，不过他的父亲没有把他取名叫猴子，把他取名叫做以扫，就是有毛的意思。双胞胎把那个弟弟好像很不想他哥哥赶快出来，抓住他哥哥的脚跟，这样生出来的，所以就把他取名叫抓取，叫雅各。我觉得这些名字本身就很有意思，所以我就想办法去想知道说我怎么样知道传道人在台上讲的这些名字的意思。所以借着别人的介绍，我就去买了一本小小的书，叫做《圣经人地名意义汇编》，那个蛮好的， 我不会把圣经所有的名字都去查一查，但是有一些重要人物的名字我会查一查。如果那个名字其实没带来什么特别的意思，我就会忽略过去，不要强解它嘛。可是有一些名字蛮有意思的。我读他们的故事的时候还不只是这样，我发现圣经不是这里一个人那里一个人，不像一个班上的同学那样子的人物，而是常常从家庭这个传流下来这样在讲圣经的故事的，对吧？哦，圣经讲的故事不是像一个你班上你上课的时候在学校里面班上的同学来自不同的地方姓不同的姓，他们不是，他们是常常同一个家族就有一串的故事，对吗？我觉得那也蛮有意思的，所以我们从很起头读到那里，我就会做一件事，我不知道你读会不会，就是要用头脑的地方，我就会给他们画一个家谱线，我觉得那样我就比较清楚一点，因为就光看那个会搞混了，你知道。我弄了一个很简单的家谱线给你看，这是亚伯兰的家谱。亚伯兰的父亲叫塔拉，你知道吧？塔拉有三个儿子，一个叫哈兰、拿赫、亚伯兰。圣经有时候创世纪最初提到这三个儿子的时候，次序不是这样的，把亚伯兰放在前面，所以有很多人以为他是长子。那是因为后来他是神的启示，神给应许跟他立约的一个核心人物，所以把他名字放在前面。可是应该哈兰才是长子才对，因为拿赫的妻子是哈兰的女儿，你知道吧？所以一定这个他应该是大哥，而且可能年纪有相当的差距，所以他才能够他的女儿成为等于是嫁给他叔叔一样。你不要批评他们，那个时代啊，大概人很少，所以神让人可以近亲通婚，也不会生出稀奇古怪的样式来。我个人相信神在人的早期让人的基因是可以近亲通婚的。所以哈兰有两个女儿，一个密加，一个叫易加，还有那个儿子叫罗德，是后来在圣经里面出现很多次的。所以如果哈兰的女儿可以嫁给他的兄弟，那么他的儿子我觉得也有可能跟亚伯兰年纪差不到哪里去。所以后来我读圣经，我觉得有可能他们两个人不是叔侄之间忘年之交，有可能他们根本就像朋友一样，因为两个年纪差不多。你有没有发现我这样画比较清楚一点？他有三，塔拉生三个儿子，然后哈兰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拿赫的后代圣经里面要继续会出现他，很重要的，因为他的孙女将要嫁给亚伯拉罕的儿子为妻的，就是我猜我们今天在座就有不少人不少姊妹名字叫这个名叫 Rebecca， 就是利百加，知道吧？利百加是拿赫的儿子比土利的儿子，利百加的哥哥也会出现在圣经里面，很重要的，因为是雅各的对手，我们知道那是雅各的舅舅拉班，因为雅各是利百加跟以撒生的，所以亚伯兰这边呢，他最先生了以斯玛利，后来从撒来就是撒拉生了以撒，以撒生了以扫、雅各，那以撒娶了利百加，后来雅各娶了利亚跟拉结等等。利亚跟拉结是他回到他的舅舅他妈妈的娘家，娶了他舅舅的女儿，就是他的表妹。我如果只是讲这些话你可能会搞混，可是你不觉得画出这个来会比较清楚一点吗？好，下一次你读圣经的时候遇见有类似这种事，试试看把它画一下，好吧？那就是用你的头脑。那时候我读物理系，我们系有一位教理论力学的甘桂翘教授，那是我们大二的课程。我们那个老师啊，以前我们听过有的教授会考试，然后会叫你 带便当来考试，因为要考很长的试。那是我第一个经验的，我这个老师就是这样。而且他期末的时候只出了五个问题，哦，看到那些问题没有一个会，大概你会的一题很可能就可以及格了。他是一个基督徒，这个女老师，我有他的照片呢，嗯，那是他先生，也是一个教授哈，一段时间在。他先生是在那个中正理工学院，现在叫什么？中正管理大学是吧？啊？哦，现在国防大学就是以前中共的理工学院，你的母校嘛是吧？嗯，他是那边的教授，所以你有被他教过吗？因为你不知道他名字，你不知道是谁，没看过他。嗯、那，他把他在学校的办公室有的时候给我们用，我们那个系的系馆有点破旧，所以他的办公室有小小的一个狭长型的一个地方。我有好几次啊、跟我的同学传福音给他们讲事欲，就把他带到那个办公室去跟他们讲的，所以我们有好几个同学在那里信主的，包括我们很多弟兄们知道的，我那个杰出的同学郭瑞年教授，就是在那个甘桂桥老师的办公室跟我一起祷告接受主的。嗯，他教的那一门课我没有读得很好，我大一的时候不但信了主而且蒙召，所以我就还是有读书啦，可是也读毕业了，可是我把更多的心力放在教会团契读圣经追求主装备自己上面。嗯，我想你最好不要效法我这样、这不是最好的效法的对象。许多年以后，我这个老师跟我当年的辅导，你们有的人也知道他，一个英国宣教士巴托森牧师，跟他抱怨说那个曹立忠以前上我的课没有好好读书。当时是因为他是个弟兄嘛，所以我有一点放水让他及格的。我猜我们班上同学可能不止一个，不是因为我是基督徒他才这样做的，也有好些人可能他也有点放水，因为我们班上所有的人带他课都及格了，可是我猜他们不会都及格的。可是我确实没有那么好的读书，他会特别提到我，可能是因为我考进去的时候我是考很前面的，不应该读成那个样子大概。可是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归罪于喜安堂的教导。因为他知道我在喜安堂，其实他没有搞清楚，那个时候我在读书的期间我才不是在喜安堂，我在的教会后来甘桂桥老师也在那个教会聚会过。我不是要讲这个，我只是稍微介绍一下我的老师。当年在我们那个时代，在基督徒台湾的基督徒的学生当中啊、最多教导归纳是查经的讲员，就是这位甘老师。那个时候在校园团福音团契里面，在教导归纳式查经的时候使用的教材叫做马可福音归纳式查经，听过这本书吗？我最近我们教会有年轻人去参加校园福音团契办的大灵班灵修班啊，像这些聚会，我他们仍然在提到归纳式查经。我问了他们用什么材料，还是那一本马可福音归纳式查经，很好，我很高兴现在在学生中间继续的被教导被带领，这样子好好的读圣经。我其实我从来没有上过我那个甘老师的他理论力学的课，当然我每一堂都有上了，可是我从来没上过他讲的归纳式查经的教导的那种聚会。可是那个时代我们身旁无论校园福音团契的辅导们，我们也在学校做学生工作，还有另外一个团体叫学院传道会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啊，也有一些同工在那里，我也受过四个属灵定律的训练等等。那些传道同工，那些领袖们，有一些是我们的辅导们，多半都很注意这件事，就是读圣经要这样，要按着圣经的本意读出圣经到底在讲什么，而不是那么快，只是要做一些属灵的解释或者应用而已。所以我们都不知不觉就受那些影响。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团契的辅导，在我们的中间，虽然团契好像运作都是我们在运作的，可是就是辅导在我们中间，他们给我们很大的影响。他们怎么样向着主的心智，他们提到圣经是怎么样的，给我们很大的影响。觉得他们有点像文士以斯拉一样。我给你看一段经文，讲到文士以斯拉。以斯拉记七章第十节，以斯拉记七章第十节讲到文士以斯拉是怎么样读圣经的。他说：“以斯拉，来一起读。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很好，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旁边有一些这样的文士。实在很有福气，对不对？那时候，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考究遵行自己这样，然后去教导别人。你有注意到他用考究这个字？读圣经需要这样，这是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读圣经要 use your brain， 用你的头脑来读圣经的。我大三下到大四上那一年，我跟几个弟兄住在一起，跟我那个辅导巴托森牧师住在一起。因为那一年刚好是我们学校对面校园福音团契的建筑物重建的时候，所以我们就在外面另外租了一个地方，我们住在那里。台北北部的大专团契各大学的大专院校的主席月会，就团契主席们的每个月一次的一起的聚会，就在我们那里举行。那时候我也担任整个团契的主席。那因为我跟学校团契几个同工几个弟兄住在一起，所以跟其中一位就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那他的教会很注重读圣经，我本来就注重读圣经，可是碰到他对我很大的帮助。很多弟兄都没听我讲过，我们去旧书台买了一本金边圣经，然后就把它拆成六本，拿到一些书店帮我们把它装订成软皮的六小册哈，随身可以携带一册。等公车的时候做很多事情，我们都在读圣经。依着我那个好朋友的影响，我也参加他们的教会一位长辈的偶尔举行的特会，一年一次的特会。那个长辈有一个特点，他特别有负担要带领人读圣经，他自己是很认真读圣经的人。我们看到他都很惭愧，因为他眼睛很不好，很重度的近视，还有一只眼几乎是瞎了眼。何广明叔叔，我很想找他，网络上找他的照片给大家看，可是我找不到。如果有人有他的照片，麻烦你给我供应我一下。何广明叔叔，我们叫他何叔叔，他也很注意归纳式查经。那他自己编了一些读经的小册子，其中有一本我拿来使用，叫做《主耶稣微型纲目》。他用了“微型”这个字，“微型”是古代君王穿普通百姓的服装出来外面游走，叫做微型嘛。他意思就是说以神子的尊贵来到世上行走，所以他称他叫做微型，微小的微，主耶稣微型纲目。他把四本福音书按照大致上的次序，就是每一个主耶稣的教训或者事件如果出现在其中两本福音书，他就把那两处经文都放在一起，如果出现在三本福音书，就把三处放在一起，这样也就是把整个主耶稣的一生就这样列出来，大概列了两三百 处的两三百个段落这样。我在服役的时候受过训之后，有一年四个月我下部队，那我的时间很空，我带了一本大本一点点的笔记本，空白的笔记本，我就开始读四福音。我那个时候不是只有读四福音，我读很多的经文，其中一个我每一天都读其中一个段落啊。那一年四个月啊，很够我把那个主耶稣微型纲目读完，所以我下过很深刻的功夫。我们拿到那一段经文，把那些经文出现在其中一处或者两处或者三处或者四处，我们都读了。归纳式查经的读法是这样的，第一个叫做观察事实。你们听过归纳式查经吗？如果是你现场的，欢迎你参加我们的暑期读经特会。我们过去几年我们都在讲归纳式查经。第一个是观察事实，观察事实你就要读出四种东西来，人事实地，用英文来讲这四个 W， 就是 Who, What, When and Where， 就是那里面提到什么怎么样哪些人啊，提到什么事情，有没有时间，有没有地点的资讯在里面，想办法把它找出来。找这很无聊对不对？哦，有一些人读圣经从来不这样读的，因为读这个的时候很枯干，没有读出很有亮光，很有高油。你读这个东西不会有什么高油的感觉。可是你需要这样读，你把这些事实读清楚了以后，接下去你做一件事，想办法提出解释来，做一点默想、思考、分析，提出解释来，看你能不能从里面找到这样的解释，说为什么他会这样做，为什么撒该要爬到树上，想办法回答这种问题啊，或者回答如何会这样，如何能够这样，或者回答是不是这样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其实归纳式查经你也可以很简单的讲，它的最主要的意思就是知道怎么问问题。你读圣经一定要会问问题，那就是用你的头脑的意思。如果你发现你有时候读圣经就这样读过去了，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意思，好像读过去然后无痕无迹的，不知道今天读了什么，试试看为自己找出问题来，在那经文里面想办法找出这些问题。你先问的是很容易回答的问题，就是那种人事实地，你就只是看里面写的什么，然后接下去要下一点功夫哦，开始问其他这些 why、how、if 类似这样的问题。那个时候我读四福音就是这样读的，每一段经文我都有一整页，差不多像 A4 那么大的版面，写的密密麻麻的，把一些我读到的事实，我觉得值得记下来的，然后有一些我因此思考到一些东西，第三步做一个 application， 做一个应用，或者是你有什么亮光。其实我们最后还加一个，就是因着读这一段我写下一个我自己的祷告，那很帮助我们把那些话据为己有，因为你拿来祷告嘛。也许我们弟兄姊妹有人听我这样讲受感动，你也想这样读，如果你没有这种资料，主耶稣微型纲目来找我吧，我想办法给你。其实你上网去查应该查得到像这样的东西。一直到今天，我那一本主耶稣微型纲目读的那个笔记本我还在的。那很帮助我对四福音有更细致的更多的认识。所以四福音里面主耶稣的事迹，他的教训，有许多我都相当的熟，那个时候下过这样的功夫。我请大家看另外一处经文，在以赛亚书34:16，以赛亚书34:16，有点奇怪的经文。来，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漏，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其实这应该从15节看起了， 十五节提到那个地方哈，十四节，那你在讲哪一个国家？以东吗？对，在讲以东，神审判以东的话，其实神的意思是说，有一天他要审判以东，使以东遍地成为荒凉，变成这些野兽住的地方了。他提到许多的不同的野兽，会有这些聚集的地方，一定是荒凉的地方，对不对？像田野一样，本来是人居住的地方，变成这样。然后他用了这个话说，这些都无一没有伴偶。我觉得那个意思是说，那些动物都在这里成家立业了，所以等于就常住在这里的意思了。但是很多年前就有基督徒，就有传道人拿这段经文来，因为他讲到宣读耶和华的书嘛，说我们读圣经也要学会这个有伴偶的读经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在读这段经文，你要留意他可能在另外别的地方有跟他相关的经文，你要串起来读，而不要只是就读这段经文就想读出东西来。这样串起来读，你才不会把真理了解的有点偏差，而能够更涵盖的周全。了解那意思吗？我很相信这个原来的经文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在讲到说，你们读神的书就知道神预言了以东要荒废，一定会荒废的。可是像我们中国那个有名的布道家宋尚杰博士，他特喜欢半楼查经，基本上他有把他的查经的一些资料出成书，就叫半楼查经的半楼读经。可是他那个是有一部分道理的。我记得我信主不久回到家里面，很意外的发现我父亲居然有一本很大的一本圣经。后来我听我父亲写他的遗嘱才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怎么样去买那一本圣经的。可那个时候我做了一件很不应该的事，没有跟他打声招呼，我就把那本圣经据为己有，然后台北来用。那本圣经陪伴我好多年，一直到我侍奉主的头几年。那本圣经很大本，它是一个串珠圣经，就是经文有一些词语或者一些东西，一些人物，它旁边会有一个号码，下面你查到那个号码，它可能列出三四处经文是相关的。所以我从很年轻读圣经，我就像半裸读经一样这样读，那个蛮有帮助的。那帮助你读圣经的时候，不会只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只看到其中的一面真理，你有可能另外一处经文你会看到另外一方面的真理，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归纳式查经也差不多是像这样，这样我们才可能从圣经读出圣经整个到底在讲什么。圣经对你而言不再是一句话好像格言似的，你就从这句话说主对我说话，不只是这样。圣经是想要教育我们的，是一门学问，你知道吧？圣经是一门学问，你可以也应该经常的从就是简单的一句话、一个词语或者一段话，你就得到祝福，觉得神对你说话。可是你的生命一定不能够停留在那里，你跟神的话语的交往一定不能够停留在这种地步，因为神的话语是一门学问。希腊文用 logos 来讲神的道，对不对？你知道 logos 这个字后来被用来包括很多的讲到什么学啊、什么学啊，都用了这个字啊。生物学 biology 那个 ology 就是从 logos 这个字来的，所以神的道也是这样，是一门学问。试试看好吗？也许有的人应该先从福音书开始，福音书比较容易做归纳式查经了啊，因为你要观察人事实地，它本身就是记载一个事迹，主耶稣的事迹一个故事，很容易读出来的。那个时候我读主耶稣医治大麻风的病人，我就注意到主耶稣在医治别人的时候，有时候讲一句话他就得医治了。而这个大麻风病人啊，主却特别摸他才医治他，就并不常这样，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拥有像主耶稣那样的能力，讲一句话就可以使人得医治， 特别碰到大麻风病人，我们就觉得幸亏我不用摸他，可是主却还刻意的摸他。就因为这样，我们就问为什么，我没有问为什么，所以就会有这样的思想能够浮现出来。我想那一天那个大麻风的病人，他不只是身体得医治，他的心灵也得医治。我们会这样想，跟我们观察事实有关。因为我们知道，你如果读圣经，你去观察事实，要找出事实来，你很容易会发现大麻风的病人是会被隔离的，而且是不洁净的。有很多旧约时代不洁净的东西过一阵就洁净了，比方女人有月事的时候不洁净，几天过去就洁净了嘛。可是你大麻风就一直黏在你身上，一直都不洁净，你就跟人家隔离，被人家轻贱，人家看到你就要，事实上律法要求你自己蒙住上嘴唇说不洁了不洁了不洁了，自己宣告说我是不洁了，不要来碰我。所以这样的人你可以了解他的生命是很孤寂的，对不对？那天主伸手摸他，你不想试试看有时候读圣经可以这样读出亮光来，不要等到传道人给我们讲吗？这就是归纳式查经。我跟你讲另外一个故事，世界上可能最杰出的关于大麻风的一个医生，是一个基督徒医师，叫做 Paul Brand， 保罗班德医师。他其实他主要不是大麻风的专科医师，他是手外科的专科医师。可是他因为他父亲是在印度是医疗宣教士，他认识很多大麻风的病人，后来他研究这个，因着他的研究就更加的在数据上确认大麻风会鼻子会不见了，耳朵不见了，不完全是细菌的蚕食，而是跟他们失去痛觉有关系。因为失去痛觉，所以穿鞋子，如果我们穿一个新鞋子磨破了，就会跛着脚走路，为什么？减少摩擦嘛。可是我们不觉得的时候就一直这样走了，它就不容易痊愈，就烂掉，后来就像这样。所以他在印度帮助那些大麻风病人，帮助一个年轻人，他后来半开玩笑说那个年轻男孩的脚啊，是他非常非常熟悉的，他整天就在摸他的脚，在想办法做什么你知道吧，他想办法要给他发明一种鞋子，让他可以没有知觉，但是也可以不要一直被磨破，而能够一直就像病人不容易起身的病人要翻身一样，要不然就会长褥疮这样。他研究了很多种，有点像爱迪生发明电灯一样，失败很多次，后来给他发明出一个可以帮助他的鞋子。有一次上海的大麻风病院的医生们邀请他去有一个研习会，请他去讲话，讲他的经验。结束以后，那个主办的人跟他讲，他说 Paul Brand 医师，你这一次来给我们大的帮助，可是我们因着另外一些事非常非常受感动。一个就是有人给他翻译嘛，翻成中文，他讲了一句话，那个翻译的人停下来看看他，不敢翻，想他听错了，因为他在讲话中很自然提到说他一个女儿嫁给一个以前是大麻风病人然后得到医治的人，这么有医生会把他女儿嫁给一个大麻风的前大麻风病人呢？可是那是事实，所以他只好照着办。另外一件事，他说我们特别受感动，就是有一天你要请我们找了一位大麻风病人来现场给我们示范一些事情，当你在讲话的时候，你把你的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他说我们这里没有一个医生会这样做，就是这件事他们大大的受感动，那就是主耶稣所做的，对不对？你可以从圣经里面读到这些东西，你知道吗？如果你觉得读不出来，也许我应该跟 Ben Carson 的妈妈问你说，你没有脑袋吗？其实这不是只有读圣经，你无论做什么学问都应该这样。每一个孩子从小都应该学习这些事，因为我们无论做什么学问 像我们读理工特别是这样，其实任何学问几乎都是这样，需要你用头脑归纳分析演绎应用，读圣经也需要这个，当然读圣经也要用心灵。我不要只一直讲到这些，我也要给你讲到一点。那个时候我们当年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时的就会读一读，就会闭上眼睛，就进到那个神的话语里面，那些亮光，那些教训，那些话语带着力道绕在我们的心里面，沉淀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许多年以后我才第一次听见人家用了一个词，那是教会历史上一直在用的，叫做神圣诵读，拉丁文叫做 Lectio Divina， 神圣诵读。他们说初代教会的人就是这样读圣经的，后来在修道院里面被发扬光大。我发现我从年轻我认识主以后，很自然我们就这样读圣经了。我想不是我自己发明的，就是我旁边那些辅导啊，那些牧传道人他们的榜样。这以前我好几年前我曾经详细的跟大家讲过，这个神圣诵读，有人把它分成，可能是圣本读吧，他把它分成四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诵读，也就是你读圣经不要只是看圣经，看圣经跟读圣经不一样，想办法读出声。即使有一些场合你不要干扰别人，没有办法读出声音来，你知道吧？看我这里，你可以看着圣经，你没有出声，没有出声，你是在看它还是在读它？不一样，对不对？同意吧？你了解吗？想办法是读它而不是看它。诵读。第二 ，meditation，meditate， 梦想。那个随时可以进行的，有时候一边读就一边梦想，有时候你没停下来，有时候你在那个话语上绕一绕嘛，多读它几次。然后祈祷，这个祈祷不是指说现在开始要为很多事情祷告，不是的，它是指的把那些话拿来祷告，所以我把它称为把这些你刚刚读的话据为己有。祈祷，再来是默观，天主教用的词我很喜欢，我们基督教比较多用等候神来讲，默观就像等候神一样 contemplation， 那里有梦想的意思，也有注目凝视的意思。罗宾森师母说的，圣经所有的真理都是引向耶稣脚前的小径。你应该无论读到什么，都会使你想要来遇见耶稣，把你的眼目转向主自己身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用头脑来读归纳式查经，这些并没有拦阻我们失去神圣诵读，我们还是很留意这样读圣经的。下面这个是用拉丁文演成英文的话，拉丁文呢 Lecture， 上面那个就是诵读 Meditatio， 那是梦想，这是拉丁文的读法。Contemplatio on the oratio， 先 oratio， 那是右下角这个是祈祷，然后是默观。今天天主教的教理里面有一条提到这个，我们看下一个。就是前面那个上面的那段话，你如果看得见字很小，口诵而求之，心为而得之，祈祷而敲门，门将借默观而敞开。很好哈，对吧？天主教里面有很多宝贵的东西，这大概为什么曾经有一些基督教传道人服侍了好几年以后后来加入天主教，他们觉得在基督教不够有这些东西。不，基督教应该有这些东西的，不要失去这个。我那个时候在服役的时候，因为很多时间，我下过详读整本圣经的功夫。你要熟读整本圣经哦，你一天读三章四章是很难很熟悉圣经的。虽然我也给弟兄姊妹那个读经的一个全年读经进度 那个差不多一天读四章五章圣经，一年差不多读完一遍，那个其实不够的。我们那时候想下功夫，才不是这样。我们一天至少读个十几章、二十章这样读的。偶尔也许有一天没有办法，可是能的时候，我们都尽量这样读。可能旧约一个进度，新约一个进度这样读。没，可是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每读大概五到七章左右，我们就会停下来 review 一下，回顾一下我刚刚读了什么，这个蛮有帮助的，试试看。你就是读五到七章以后，你就回顾一下，看看你刚刚读了什么，可能其中有一些东西你要记一下，比方你读到挪亚有三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啊？闪、含、雅弗，好，我们就记一下嘛。腓力斯有五个城邦，也就是有五族，可能弟兄姊妹就不像刚刚挪亚的儿子那么容易回答我了。加特听过吧？加萨、雅斯基伦、雅斯土、伊格伦，好、哦，有多少人会？这是我们沙漠学校入学考试的题目。腓力斯的五族，我猜我不会考这个了，大概毕业以前要会了。哎，你读圣经的时候不是只叫你记这个，可是这样的回顾一下，你圣经会逐渐的会熟悉起来。我在服役的期间，除了这些以外，你已经知道我有好几个进度啊，也熟读圣经，我要很细的读四福音，你还记得吧？还有，我其实是在受训的时候用零碎的时间。我受训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多时间，当然时间全部被班长管着，可是我有六个月的时间，每天早上都二十分钟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当过兵的弟兄都知道。可是有时候集合之前班长会说休息三分钟，三分钟没有事嘛，等一下集合。有的时候三分钟以后集合，有的时候他们会变成十五分钟才集合，你知道吧？在部队都是这样。我管他一分钟、三分钟、十分钟，我都会拿出我口袋里面的小圣经就读。那个时候，我用那种零碎时间读什么呢？读新约的书信，保罗书信啊，或者彼得前书、后书，像这样圣经一个二十一卷新约书信。因为新约书信对我来讲，每一句话就可以默想，你不一定要把上下文都读得很清楚。我那时候下很多功夫，就零碎的功夫，别人就讲了三分钟话，讲了十五分钟话，我读了十五分钟圣经，那合起来很可观。那六个月下来，至少保罗书信我变得蛮熟的。也许你也需要这样，有一些经文是需要很微观的去读它，而不只是宏观的读。你当然读新约圣经也要宏观的读，退后几步看整个在写什么。在这一方面读新约的话，我喜欢介绍一本参考书，就是藤木里写的新约纵览，宣道出版社出版的，宣道出版社出版的藤木里的新约纵览。还有一些背景资料，他为每一卷书新约的每一卷都写了一些概要性的东西。旧约我比较不容易介绍什么参考书，都可以用吧，或者你喜欢上我们教会的网站，我们有许多圣经的一些讲义都可以参考。我刚刚提到大三下的时候，我跟一位弟兄成为好朋友，他的教会很注重读圣经，我借着他们的推荐买了他们那个系统的一个很尊崇的一个以前英国的一位教会的领袖，英国闭关弟兄会的领袖，叫 J.N. Darby 达密，也许有人听过他。他把圣经重新翻译了一本叫达密的圣经译本。我服役的时候，在好好的读圣经的时候，我就是拿着中文和本圣经跟这本达密的译本，有时候参照着读。我没有整个从头到尾读达密的译本，就是有时候参照着读，这样那对我也有很多的帮助。有时候我可以用另外一个译本，会帮助我们不会错过有一些我们读中文译本有可能忽略掉的地方。我因为自己的经验，后来我许多年教导 弟兄姊妹读经，我告诉他们读圣经的经文最优先的参考书是各种译本，你找一两本好的译本，如果你懂另外一个语言能够找另外一个语言译本也蛮好的，找一个好的译本来参照着读。我这里写了好些译本，我没有都在用了，可是我刚刚提到达尔比的译本，英文的译本，如果你想要找一个好的译本，我这里写的都是可以参考的，一个是 KJV， 就是钦定本圣经。其实如果你不喜欢他那古老的英文，他们出了一本叫做 NKJB， 就是新的钦定本、啊、New King James Bible、嗯、另外是 NIV， 这是比较新的译本，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新国际版。另外一个是新美国标准本，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嗯、还有一个 Amplified Bible。 中文其实也有很多可以用的、嗯、你们知道我李串珠译本，你如果以前读书会一点文言文的话，你可以读它，蛮有意思的。它、嗯、很小本，因为它写的话很精炼，中文写的啰啰嗦一大堆，它写的无言之言无声之声就把它写完了。那个以前叫做伪办译本，那是很早的译本，还有一本吕正中译本，一个牧师独立翻译的译本，都可以参考。台语的北维基圣经也很好，台语白话字圣经也翻译的很好。另外天主教的诗高译本，他们在1960年代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之后翻译的、也翻得很好。只要你习惯它的译词，还有不要太在意它的注解，它有些注解你可能不同意。另外有一个比较新的译本，新译本，像我的妻子讲道有时候就会引用新译本的不同的译法，还有一个现代中文译本，这些都可以参考。其实后来我没有完全赞同达米译本中他加上的注解，可是我还是得到帮助。比方印着读那本，看见他提到一件事，就是新约圣经讲到认识神用了两个不同的希腊字，一个就是你要更深刻的认识，也就是你要用头脑，另外一个认识就是知道的意思、啊、后来我曾经在讲认识神的系列里面有一次我专门给大家讲了这个，也许有的人还记得、嗯、我记得使用这些译本，我会注意到有一些经文，我给你举一两个例子，你就知道使用这些译本有时候有什么帮助。和西阿书六章三节，来，我们一起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他一直说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神。他出现，也就是他，当我们这样竭力追求的时候，他会向我们显现。他向我们显现的时候，像什么？像晨光一样，黎明的光，好像是白雾复苏，整个都光明起来，各方面，对不对？啊，生命都醒过醒觉过来一样，这样。可是下面是 NIV， 我刚刚提到 NIV 的译法，你只要注意其中这一句话，他说当我们竭力追求去认识他的时候， As surely as the sun rises he will appear， 那句话的意思就跟刚刚不太一样了哈。我们刚刚那句话在讲到他像日头出来，是指的他的显现会像晨光一样，对不对？可是NIV 的方法是说，当我们竭力追求认识他的时候，他一定会显现，他的显现的必然性就如同黎明一定会出现一样，太阳总是会出来一样，懂了意思吧？那是在应许你说，你只要追求认识神，那么神一定会显现的，就像黑夜一定会过去，太阳一定会出来。所以一个是在强调那个他显现的必然性，一个是在强调，中文是在强调他显现的性质，你懂吗？哎，我觉得这两个合起来意思更完满，对不对？那你就问说，那到底哪一个才是圣经的原意啊？这两个都没有影响圣经揭示的真理，对不对？两个本来就是都是对的，因为在别的地方也可以找到的。唯一的区别只是说，到底何西亚的这一句话是在指这个还是在指这个？那没有关系，借着你读不同的译本，我们可以思路更活络一点，我们就有机会对他的认识更 宽广更丰富，对吗？所以它会有区别，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古版本啊，哈，他们有不同的古版本，都是很有权威，但偶尔有一些经文写法不一样。另外就是学者对于希伯来文到底它在表达什么意思，有的时候也没有完全的把握。但是神还是保守那么多年来我们读的经文整体是和谐一致的，并没有弄出稀奇古怪的东西来。就是像这样，我们当时读圣经给我们很多的帮助。另外这样子去读圣经也帮助我研读一些词语跟一些专题，我就会使用借着别人教导我们，我们就使用经文汇编。什么叫经文汇编呢？就是说你在圣经里面提到公义，然后经文汇编会告诉你整本圣经凡是讲到公义的经文全部给你，所以你就知道不同的圣经译本的汇编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因为它译法不同。那你可以用和合本的，如果你可以用原文的蛮好的。感谢敬轩出版社那位牧师叫什么，王正中牧师，那在差不多30年前开始出版许多原文的工具书，对我们华人的教会有很大的造就。所以你买得到像这样的参考书，像我这个系列的第一篇信息，我们今年给大家的经文就是那些可敬的、可爱的、公义的、有美名的、真实的，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思念那个字，我用这个来讲到，我们要用头脑思念这个字。你如果去查经文汇编，原文的经文汇编，就发现这个希腊字在中文里面翻译成不同的字。我们说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为他的义，这个算就用这个字，这跟思念，思念如果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我们现在受的苦楚就不足介意了，那个介意用的是也是这个字。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字思念这个字很蛮强的，强有力的字，算他会不会介意，像这样你要不要用这样的态度，使用你的头脑来思考，来梦想神的话语，梦想神的真理，来梦想神自己。就这样，我今天晚上尝试以自己的经验，从我年轻的时候主怎么样让我在神的话语上得到教育，跟您分享我们怎么样用头脑来读圣经，盼望你也能够学习，这样更进入神话语的奇妙里面。最后我给大家一段诗篇里面的话，诗篇119篇32节，一起来读。你开光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那开光我心其实可以翻译作开光我的悟性了，当神开光我们的悟性，我们就往他命令的道上直奔。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宣道诗140首。